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请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今天下午既然是这个复活节的这个崇拜，我们就讲一个比较跟这个有关系的，就是跟主耶稣复活跟我们有没有关系的这个题目。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荣耀的盼望，荣耀的盼望，这是取自于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到58节啊，51到58节。那什么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呢？什么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你相信死人会复活吗？你相信当主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完完全全的改变吗？你相信不相信这样的一个事件？这是还没有发生的。那就有一位很出名的这个希腊的哲学，叫做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有一次呢，他被逼的喝这个毒药，被逼的喝这个毒药。那当他在床上奄奄一息要死的时候，他的门徒就问他：“老师啊，将来我们还会活吗？死人死了之后呢，还会活吗？”苏格拉底怎么回答说？他说：“我希望如此，但没有人知道。”那这个鼎鼎大名的这个希腊的哲学家，他只能够这样的给一答复，说人可能会复活。但感谢神，今天我们所读的这哥林多前书15章51到58节，我们很肯定说有复活的这一件事情。我们不再像他那样的含糊不肯定的说可能希望会这样，我们很肯定说有复活，也有身体改变的这个事情。这是我们的这个荣耀的这个盼望。那这是我们主耶稣在复活所带给来的这个盼望。那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荣耀的盼望第一点是什么呢？第一点，这个荣耀的盼望呢，是一个揭开的奥秘，是一个揭开的奥秘。你看刚才我们所读的，在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那这是保罗特别跟这个哥林多的教会讲的。他说：“我有一件奥秘的事。”那什么是奥秘的事呢？奥秘的事，简单的说，历史历代隐藏的事情，是隐藏起来的，人是不懂的，除非神特别的启示，向人启示，告诉给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才知道的，不然这件事情呢，就完完全全的被隐蔽起来。我拿一个例子，就如人从哪里来的，人从哪里来的？所以人不懂，如果没有圣经的启示，人就乱猜了嘛。当然，达尔文给我们的一个这个答案是什么呢？是从猿猴而来的，对不对？从猿猴而来的。那么如果你继续问他啊，猿猴从哪里来的呢？他讲的可能从这个双栖的这个动物，就 amphibians。那双栖动物从哪里？从海中的这些鱼。那海中的鱼又从哪里来的？从那简单的那些生物来。那生物简单生物从哪里来？到最后告诉你，他不能够给你答案。 那中国人就有这样子的这个神话故事。你知道孙悟空从哪里来的吗？孙悟空从狮头裂出来的，那是在西游记里面讲的。那西游记是一个神话故事啊，你别以为是真的啊，不是，是不是真的？他讲哦，那个孙悟空啊，他是一个人啊，像猴子的，从哪来？从石头变的。这都是人的这个整个思想不能没有被启示，在愚蒙之下所想出的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从神的话语很简单的、啊，一目了然，一针见血的说了，人呢、啊？是神所创造的，那就一目了然了，不需要再揣摩，不需要再一个推测了。神很清楚的把这事情告诉我们。照样，今天有这件这个关于这个复活的事情，关于人会改变的这事情呢、啊，神说这个东西以前是隐藏起来了，现在呢已经打开了，已经把它掀开了让你们看。那么在这个旧约里面呢，神呢已经启示死人复活啊，对，在旧约里面呢神有讲到死人复活的事情，但是呢却没有明显启示活着的人会改变呢拥有这个荣耀的身体。如果你看这个但以理第十二章二节，这边讲到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了啊，在尘埃中已经死了的人他们会复醒啊，这指的是人会复活，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辱永远被憎恶的。是的，死人复活是有的，在旧约里面。但是呢，有没有说活着的人会改变呢、啊？旧约就没有很明显的跟我们讲，所以在新约里面呢，不单死的信徒会复活，活着的信徒也会改变，然后呢，拥有一个荣耀的这个身体啊，这个是保罗要跟这哥林多教会，你们知道吗？啊，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如果主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改变了一个身体呀、啊，这个是一个奥秘来的。现在呢，我告诉给你们，照样，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奥秘，知道这个是我们的荣耀的盼望。那如果没有这个奥秘，如果没有掀开的话，我们还是说被蒙在鼓里，我们不晓得我们将来会怎么样呢？但是神透过保罗启示给保罗，让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福气，我们活着的人会改变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那么来到这一点，这个荣耀的盼望的第二点什么呢？我们会突然的改变，或者说我们有突然的这个惊喜啊，我们有突然的这个惊喜。你看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说，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啊，这个是我们已经被教了，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说当这个有一天，当那个号筒吹响的时候，吹响到最后一次啊，末次的时候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坟墓里面啊，那死的人呢会复活，那我们在地上的这些活着的信徒，我们身体会改变。那如果你用现在的这个眼光去看，你觉得这个好像是神话故事吗？那不可能的，怎么可能死人从死里复活？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人会忽然改变呢？你站在这边，忽然之间号筒吹响，到最后的时候，被啪，最后的时候呢，你这个整个身体呢就变掉了，这样奇妙的。所以呢，人家就不相信。因此呢，有一次啊，有一个有一个人到了日本的一个岛上，一个岛，那岛上呢，他就发现了，发现一个坟墓，很大的坟墓，里头呢埋藏着11111这个头颅骨啊的 scar， 基督徒的头颅骨，然后他们的那边就头颅骨罢了，他们的身体在哪？他们的身体呢埋葬在另外一边，另外一个地方，不跟这个大的坟墓在一起。那是在1637，这个他们被屠杀的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1637。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原来啊，当时呢，有一些宣教士啊，到日本去跟他们传讲说：“哦，有死人会复活的，死人会复活的。当人死了之后呢，你的身体呢就会再次活过来，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但是当地的那些人呢，他们不相信。你既然这样子讲是吗？让我证明简单，我让我来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把你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人杀掉，把你的这个头呢、头颅呢放埋葬这边，你的身体埋葬在另一个地方，看到时这两个身体的这个两个部分呢，能够不能够再一次的结合在一起？那这是人用自己的方法来想说，这个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那是的，人看来是不可能，在人看来是不可能，但在神却是能的，因为他是那位创造者，因为他是那一个全能者，他说有就有，说立就立的那一位。我只能够凭着信心来相信这样的事情。这表示说我们的神是那么样的伟大的。然后弟兄姐妹们，这一天是一个突然的一个惊喜，你知道吗？今天如果你觉得你身体真的是有一些病痛，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了，多多少少，甚至有一些在很年幼的时候呢，就犯上了一些奇怪的一种病症，对不对？何况是我们上了年纪，我们总会想说，哎呀，怎么办好，这个地方怎么好，哎呀，我以后很辛苦。虽然我们会有这样子的这个隐忧啊，但是你想到这一点说，有一天呢、啊，我当主来的时候，如果我还活着的时候，我的身体就忽然之间说完全的说变化，完全的变化，你会怎么样？你就说，哇，感谢主，感谢主，这些东西呢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有一天我会变得完美，神所要赐给我的那个荣耀的身体。那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一个事情，是我们都要所谓等候盼望这一天。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主来还没有来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死去了，也不用担心，那个呢，那时候呢，死人呢要复活，死人要复活，在地上的人呢，我们要改变。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这是神所定下的这时刻，没有人知道的，人是无法知道的。主突然之间来，但这个突然是我们的这个惊喜啊，我们的惊喜，因为他来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 但是来的时候他带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完美，带给我们医治，带给我们荣耀的这个身体。那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不在意这个世间的这些苦难了。那我们基督徒不要单单戴上那个近视眼镜啊，近视眼镜就是说我们看这个世上的东西，我们基督徒要看世上的东西，当然每一天我们过活吃喝，我们要做工作，我们都要的，对不对？我们不说我们立刻去荒山野岭那边躲在这森林里面那边静坐，不，我们还是要过活的。对，我们戴上这个近视眼看这个世界上的，就好像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但基督徒有一个很不同的东西呢，就什么呢？我们也有一个什么望远镜，我们有望远镜了吗？ Binoculars， 或最好的是 telescope， 那你能够看到这个很远的地方，知道什么？我们有一个什么荣耀的这个结局，荣耀的身体，有一个改变的一个身体。所以无论是死无论是活，我们都是蒙福的，我们都是双，我们是双赢的人，这个蒙福的人，双赢的 win-win， 无论是活无论是死都是蒙福的。你看，感谢主，感谢主他所成就的这个东西，不然的话我们的生命很苦，不然的话我们生命就是那么样凄惨啊！你想，真的是有一天我们身体没有改变，我们人没有复活的话，哇，我相信我会很悲观，我会很悲观的，因为没有复活，死了就永别，那是很悲哀的一些事情，对不对？很悲哀的一些事情。但是主耶稣改变了这些事情，让我们大家到最后我们能够享受最美好的这个福气，以致我们有神所赐的那个福气。那么这个呢也是全球性的，涉及还活着的信徒及历世历代死去的这个信徒。是的，这是全球性。忽然之间你发现了在坟墓里面有许多人这样子的复活，那在世上的人就百变，然后呢升到神那边去，升到主那边去。那这一幕呢，是我们有时候很难想象的，很难想象的，但是就是会这样。我们就是凭着信心这样子等候这个突然的这个改变，突然的这个惊喜啊， It's a surprise， It's a pleasant surprise， You know， 我们每一个都 look forward， 都 look forward。 如果你不 look forward 的话，表示说你整天都是戴那个近视，在这个近视镜啊，一直看地上看地上。不要，我们一定要戴上什么这个望远镜，常常拿着那望远镜看前面，我们就不在意这些世间的这东西了。是的，我暂时我会疼痛一点，暂时我的身体会软弱一点，但是呢到最后呢，这些东西呢都要过去。暂时我心中有一些痛苦，但是这个东西呢都会过去。暂时我可能跟我的另外一个离别，暂时那将来呢我会跟他相会的啊，那你就整个生命呢就不同了，整个生命就不同了。我们在这世上只不过是暂时的，但是在那个永恒里面我们却是永永远远的。那么这个刚才我就讲的是不难之间的，是你跟我没有无法预料到的。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惊喜，对不对？都喜欢惊喜。 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都有这个爱制造这种惊喜的这个气氛呢。我相信我想起我的这个我的佳佳还没有结婚之前呢，他的这个未婚夫呢就透过我的那个小女儿呢去预备一些东西，然后呢替他预备了，然后呢就在那个特别的场合里面呢，忽然呢就跟他求婚，哇，他这个 surprise, a shock, a nice surprise, 那这是很好的。那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这个荣耀的盼望是一个 pleasant surprise 吗？ It's a pleasant surprise。 你就在等候，你要等候那一天来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你不懂什么时候，但是来的时候呢是好的哦。那时候是你，如果你正在床上正在病痛的时候，哇，那高兴了，主啊，我已经得到释放了。但是如果你还是在那边在庆祝你的的生日的时候，不然主耶稣来的时候你还是觉得高兴了，我去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地方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形。这是我们每一个作为主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等候的这个心，他什么时候来都没有问题，只要你跟我预备好，只要你跟我相信抓住这位救主，他什么时候来你都没有问题，你忠心的跟随他，你忠心的服侍他，主就召你。当主召你的时候，好像什么，好像那个磁铁，你磁铁一拿出来的时候呢，所有的铁钉呢就即刻的被吸到那个什么磁铁那里，这所谓的 rapture, 这所谓的被提，全部就被提了到主那里去。你不可以说，主啊，对不起，我还有东西要做，我的游戏还没打完呢，我还要继续打完了。没有的，主来的时候你就上去了，你整个身体不晓得要多久，然后就是这样子上去。哦，你看你个，哎，为什么我的这个痛的地方不在了？就感谢主。为什么我这头痛的地方不在了，已经不存在了？你感谢主，对不对？为什么我的牙齿这个地方，哎，本来是蛀牙的，现在没有了，好了，感谢主，对不对？你的眼睛本来什么？本来是看得不清楚，不然你看得清清楚楚，感谢主，主代表呢这个美好的这个盼望，给我们有这极大的这个福气。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呢是在主来的时候呢发生的。第三，我们有荣耀的这个改变，荣耀的这个身体，就是你看在15章53到54节说，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是的，我们有一个荣耀身体的这个改变。那这边呢特别讲到两个特点呢，就不朽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死的变成不死的。那不朽坏就是incorruption 啊，不死就是 immortality。 好，这两个东西呢是讲不同方面的啊。那当你讲到不朽坏的，就是不会再坏了，你不会再坏了。那我们知道这世界上的每一样东西都会坏的，所以他们有所谓的这个保修期啊 the warranty period。 你买一个这个电脑，你有这个保修期，你买一个这个手机，你也是有个保修期的，因为它会坏的。但是当那一天当主来， 我们这些在地上活着的人，我们身体立刻就变成了不朽坏的，不会再坏了。那这个东西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你想什么东西是不会坏的呢？什么东西是不会坏的？你想可能金不会坏吧？金不会坏是吗？金虽然是我们所谓的，我们讲 inert matter， inert 它就是不太那么活跃，不太那么产生这个变化的。但是呢，如果你放久一点呢，它还是慢慢会褪色的，还是会褪色的，对不对？啊，你讲这个 diamond 钻石，哇，它当你把它切得很美的时候呢，它发出这个奇妙的这个光辉的时候，你觉得啊，这个能够永远长存吗？答案也是不能够的。有一天呢，它也是会所谓的被氧化，可能它的这个光辉呢就失去了，慢慢就褪色了。那没有一样东西在世界上呢是能够长久不变的，没有一样东西，只有神。神是那个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这是主自己说的。因此他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特质呢给我们，他能够在我们身上产生这样的一个特质，给我们能够永远不朽坏，不朽坏，而且是不死的。哪一样东西是不会死的呢？有没有东西是不死的？我们讲是讲活的东西，活的东西可能不可能不死的呢？你讲那个乌龟很长命，对不对？乌龟活给它活几百，给它百多年、200年啊，甚至300年，给它300年，这老乌龟了，还是会死掉的，对不对？东西不会不死的，但是人心中呢，就刻慕这个不死啊，刻慕永恒，永远不死，就好像这秦始皇，秦始皇他要做王，但是同时间又怕人家害他，他怕死，所以他要想一个办法，我怎么样能够长生不老，一直的在那执政，把整个中国呢给统治下来。因此他就派一批人呢去帮我找一个什么长生不老的这个药。那被拆出去的这些人呢，他们知道他们去找不到这个长生不老的药，所以他们也不敢回来。所以有人说，可能日本呢，在那他们就住在日本那边，这是人所这个所传说的。所以呢，没有办法长生不老的。那我们甚至在这个世界，我们都想说让一个人继续的活下去。然后有些人就尝试说，好，既然这个人已经老了，已经病痛了，死掉，他们要怎么样延长的生命呢？说好，我就把他什么，把他放在一个很冷的一个容器里面，放在一个容器，让很冷的一个容器里面保留着他的这个尸体。等到有一天呢，有一天医药这个发达的时候，有一个能够解决这个病痛的这个方法被找到的时候呢，啊，就把这个人的身体呢再一次的话把它解冻，解冻之后呢，我不晓得他怎么使他复苏，我不晓得了。他说啊，使他复苏说呢，然后呢就跟他讲，好，我有这个仙丹啊，我给你吃，吃的时候呢，你那个病就好了，那你就可以继续活下去。那这是人尝试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延长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们知道这一些都是徒然的，都不能够的。但感谢主，我们有这个永 不死的这个生命了。这是好的不比的。一个人如果永远不死，有两个可能性哦。永远不死是在这个地狱里面，或者永远不死在天堂里面，那他们的这个感受呢就不同了。那永远不死在地狱里面，那是很恐怖的，那是很可怕的，对不对？因为要受尽那个痛苦，那痛苦呢是无法解决，无法所谓的把它撇开了，你就是在那个火炉里面，在那个被虫咬的那种情况里面，永永远远的受苦，那是绝望的。但是如果我们是永远的活着，是活在神的怀抱、神的光中、神的爱中的时候，那种的永远的活是一种福气的，无限的福气。而主所带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福气，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期望永远的活着，只不过我们没有办法，但是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是的，所以这边就说，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是的，这件事情就应验了，我们已经没有死了，我们的身体也不爽，也不再朽坏了，那我们就能够继续的活在神的光中，活在神的爱中。那我觉得这个是我无法完完全全的这个形容的，而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福气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他的死，因着他的复活，你跟我才有这样的一个福分。我们现在不是在编一个神话故事啊，我们不是在编一个神话故事，我是要让大家看到，是说我们信徒有这个荣耀的这个盼望，而这个盼望是多么的荣耀，多么的光明啊，多么的光明，是你跟我无法在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处得到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有这个永不朽坏、永不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你没有办法在别的宗教里面、别的领域里面找得到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眼光呢必须要向前看，用那个望远镜向前看。所以这句话呢就安慰我们，这句话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说，所以我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受。我们外体一定会毁坏的，一定会毁坏的。以前走路很快，以前站起来是很容易的，现在呢站起来呢那个脚踝那边对不对？会不会啊？以前呢手脚都很灵活，没有问题，但现在睡久一点呢，这边酸那边酸，对不对？以前我们的这个这个穿那个用线穿那个针啊，很简单啊，拿起来就穿过那个洞。所以以前我的妈妈跟我说，呀，孩子你帮我穿，我就觉得为什么妈妈你眼睛中不好，你有点自豪了嘛？我说你来，我就是这样穿。他说看不到，我当时不太了解，当时我是年轻的，还是小孩子，所以我的眼视力很好。那今天呢，我才知道呢，我的情况呢跟他一样，甚至比他更糟糕。
穿那个针了，那个线了，
这不懂，一好像穿过去又穿不过去，要花很多试很多次才能过的。那这是我们的身体的衰老
了，
老化了，每一个人都会这样的。但是神的话也告诉我们，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内心却一天心是一天，你的心就变了，你的心却变了，你更加知道主，你更知道说将来这些东西呢都会过去，到最后呢我们拥有的是一个完美，是一个最好的这个荣耀的身体。你不用担心，不用担心。那么甚至保罗这样的劝导们，我们这战之轻的苦楚，因为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不要顾念所看见的，那是顾念所不见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呢，我们就不同了。当你知道有这个永恒的东西呢，你就比较看得开啊，多一点物质的东西，少一点物质的东西不重要。到最后呢，你觉得都差不多了，对不对？你多一点又怎么样？少一点又怎么样？你多了又怎么样？你吃得完了，你住得完了，你住不完的，你吃不完的，对不对？没有，但在永恒里面看不重要，最重要是在主里面，在主里面得着主的这个平安，得着主的喜乐，其他的都不是太重要。我不是说你不要，我不是说你不要，但是不要把它看得太过重，免得呢你的整天都是近视的，不要，很不值得。神要给我们看到说不要顾念那些所看见的，那是顾念所看不见的，因为那个是看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是永远的。多顾念那些东西，到最后我们就要得到那些东西了。我们要的就是那个东西，不朽坏的，不死的，那荣耀的，这个是我们要的，而不是朽坏的，而不是那个肉体的，而不是那个羞耻的，而不是那个软弱的。神要我们的是刚强的，是那个荣耀的，是那个不朽坏的东西。追求那些，我们就走在正确的这个道路。最后，我们这个荣耀的盼望呢，是一个战胜死与罪的。你看这边怎么说呢？就说到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是律法。死跟这个罪啊，是软胸人对死，他们两个勾结在一起。死呢，罪呢，就透过这个权势呢来制造死。他们死呢，因着罪的缘故呢，就带来这个罪啊。使因着这个律法被使因着律法，或者说罪因着律法就带来死啊，罪因着律法就带来死。那这两个兄弟啊，很可怕的，很可怕的。他们两者呢，把人呢完完全全的瞎子，使人无法自由的过活。把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逃过他的。但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战胜死亡，我们能够战胜地狱，我们也能够战胜 魔鬼，你知道吗？感谢主，感谢主，不然的话你跟我依然可怜惧怕的过火。所以你看这个圣经在这里怎么讲呢？你看在这里希伯来书二章14到15节，儿女既有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承认血肉之体，他就是主耶稣，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是的，魔鬼把罪带来这个世界，而借此呢，他就把人捆绑起来。那这边讲说他掌那个死权，不是说他有那个权利说说我要你几次死就是几次死，不是这个意思啊。他的意思说他既然把这个罪带来，他就把人陷在这个死亡当中，我们没有办法逃脱的，我们没有办法逃脱的。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死啊，他就粉碎了这个魔鬼，这个撒旦，这个权势，把我们从当中释放出来。因此你今天你就不怕他了，你就不再怕他了，你也不怕死了。死只不过是一扇门罢了，把我们引进更美的这个境界里面。罪也不能够挟制我们了，因为主耶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只要我们投奔到主耶稣那里，没有什么罪能够捆绑着我们的，除非你自己让他捆绑，不然的话主耶稣让我们得胜，在这里得胜有余的。只要你说主啊，我要依靠你，我要仰望你，我要来到你面前，我要悔改，主一定赦免你。就好像大卫虽然他犯了那个奸淫的罪，但是什么时候他认罪的时候，主就赦免他，就让他得到释放。什么时候他继续的活在那个罪中之乐的时候，他就被捆绑，但是他来到主面前就得到释放了。就好像这里主释放了我们，也释放我们从这个魔鬼的辖制。因此作为神的儿女，你不怕了，你不怕这些这些邪灵啊，这些魔鬼的这种东西，他势力不能够再影响你跟我了。感谢主这样为我们成就这么大的这个救恩。所以我们既然知道以上主所带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荣耀的一个盼望啊，一个荣耀的盼望，是让我们有一个忽然的这个改变，忽然的这个惊喜，让我们身体也完完全全的变得不再朽坏，不再死，能够跟神在一起，也让我们能够战胜这个罪跟死。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很简单，我们的回应第一，要殷勤服侍主。殷勤服侍主很简单，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时候说，所以保罗说，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借力多做主工。是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一定要做主的工，一定要做主的工。当我讲做主的工，不是单单限制在教会了，不是限制在教会的，你什么时候你心中说，主啊，我愿意为你做这件事情，你就是为主做了，做那些神主要你做的，你为他扫个地也是服侍主，也是侍奉主，你为他工作也是服侍主，你在教会里面你服侍也是服侍主的。要想到主的国，主的国度，不要单单想到我自己，我的家庭，我的家庭。当然我们要为着主的缘故来照顾我们的家庭，主啊，这家庭是属于你，
我把它交托给你，让我好好的照顾他们，让我好好的赚钱来养活他们，希望他们，但愿他们能够将来有一天被你所使用。那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你就是为主而做的，你就是为主而做，要做主的工，不要做自己的工，不要做魔鬼的工，不要做世界的工。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不是单单是服侍你的老板，不是的，你的心要跟说我在服侍主，透过服侍老板我来服侍我的主。什么时候这个老板得罪神，叫我做一些得罪神的地方，我就不做了啊！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明确的一个立场，他如果得罪神的东西我不做，即使他给我加薪，即使他给我花红，我也不在意啊！你这样的话你就是在服侍主啊，好好的服侍主，不要服侍自己，不值得的。服侍主，主被纪念，因为说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不会突然的，一点都不会突然的。那你什么时候你为自己为世界而做的时候呢，你就当你回头一看的时候，你说哎呀，为什么我这么样一昧白白花费我的这个时间，单单为着自己的益处啊。所以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的心。第二点，叫我们要为主而活，为主而活。是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的活着是为主而死，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给告诉常常告诉自己，我是为主而活的，对，我是为主而活的，我也是为主而死的。如果今天我死的缘故，是俗的时间已经到了，如果主的时间还没有到，主就继续让我有时间在这世上做我所要做的东西，对不对？不然的话，当你的工作已经完毕了，主就说你来，你一点延迟你都不可以，你就要去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的一个生命呢，是神所要我们过的，我们是主所买赎的，主给我们这么大的这个恩典，给我们这么大的这个荣耀的盼望，我们就要为他而活。神的时间是最美好的，他留你在这世界上就是要你继续的什么，为他而活，在小事上在大事上你都为他而活。最后一点，要靠主得胜。那你看以弗所书十九一章一节，一章十九到二十节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大，何等高，好浩大。那他呢是讲到父神啊，啊，父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这边的他呢是讲到父神啊，父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啊，你想在这世界上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复活了？有没有？没有。有一些人说我死了之后啊，如果有一天呢有需要了，我会爬起来，我跳起来，他这样的夸口，但是他从来爬不出来，从来不能够从那坟墓中跳出来，没有办法，除非神使他呢从死里复活。而基督就是透过神的大能，这样的大能，这个是他的这个浩大，在圣经特别说何等浩大，何等浩大的这个能力，才使他从死里复活。啊，今天我们就是要依靠这样的一个能力，这样的一个能力。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无助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这就是你的这个 绝境了啊，就是不要以为说你们无路可走了，不是的，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说啊，你有那个浩大的能力，是我可以向你支持，我可以向你祈求的，求你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因此为什么说基督徒呢不会应该不会自杀的，为什么呢？他有从神来的这个浩大的能力。只有那些对神没有信心的人，当他们面对绝症的时候，在觉得很痛的时候，他就开始绝望了，他就想着自己的方法，好了，这么痛我自己来了，我自己来解决生命。这个是愚昧之人的这个想法，是撒旦的这什么引诱来的。岂不知在那里我们的神那边有浩大的能力，他不能够让你度过这个痛苦吗？他不能够吗？他能够的，只不过你愿意不愿意来依靠他。他既然能够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怎么不能够让你这样的度过？是的，在度过当中呢会痛，会呻吟，你会埋怨，但是主的恩典呢总是够你够我用的。那如果你相信，如果你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你就不再担心了。何况主耶稣也为我们祷告，你知道吗？主耶稣已经升到天上去，在神的右边，他继续为着我们呢每一个人祷告。你别以为说主耶稣不理你的，他在神的右边那边他有自己的事情，不，他还是顾念到我们。当你受痛苦，当你有问题，当你软弱的时候，他何曾不难过呢？何曾不为你祷告，让你能够胜过这个试探？就好像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当他祷告到一个地步，父神就特别差派天使来加添他力量，这是以他的这个人性的那方面来讲的，加添他力量。你软弱的时候，父神也会加添你力量，主也会帮助你。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就要靠主得胜，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够胜过的，不能够胜过是我们不来到主的面前。主是那位得胜之主，他也能够使我们胜过一切。因此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复活节的时候，知道我们的盼望是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不是在这里一天过一天，我们不是在这里怨天尤人，我们不是在这里做一个守株待兔的一个人，不是的。我们是一个什么？一个等候的一个心，一个等候，一个永荣耀的这个盼望。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告诉我们了，死人要复活，活着的人要改变。你跟我要等候，我们和富人之间改变了，就是如果真的主来今天这个时候来的时候，告诉你我们就是这样子的走的，就是这样子的。你其他还有什么？你还有这个钻石还没有拿上，还有这个CPF 还没有拿上，不要了，放掉了。那 CPF 不用，在天堂在天上这些东西都不用，只不过是地上暂时用罢了。我们不能再改变，朽坏的变成不朽坏，死亡的变成不死亡，那是何等的福气，哪里能够找得到？哪里有这样子的一个福气？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因为他已经战胜了死，他已经战胜了罪，他也战胜了魔鬼，他战胜了地狱，他战胜了一切使人跌倒的东西。所以来到主面前，主的复活就是我们的盼望， 主的复活就是我们的福气。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若不是你的话语向我们启示，我们仍然是没有盼望，仍然是没有这个等候的这个心。但是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是那位战胜死亡，那位战胜罪恶、战胜恶者的那位救主。你把一切的福气都倾然的配降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有这样子的福气，叫我们的生命过得更加有意义，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积极，更能够等候主你的再来，赐福于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